是2004年再度以民进党当选。那我也鼓励大家有支持是或者想要的话可以加入民进党。然后，所以2018年之前的一系列的这个选举失败挫败，其实我是个人是觉得蛮大，可是蛮大的日子还是要过啊，就是这个空前到期。那然后马英九之后，他就是说外交修兵啊，怎么样子？那看样子他也没有真的要帮台湾做外交了。不管他出国或者是他的 ROC 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还是什么东西，但他似乎没办法帮台湾在做外交。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那其实我们台湾人，我们可以自己帮自己做外交啊。其实每天现在台湾人那么多出国，每天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去东去西去南去北，对啊，那我们就是每个个人都可以自己影响。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就是用我自己的时间啊，然后。可以的话，就是所以我后来有在网络上就是看到这个台湾他们办这个WHO台湾这个宣导的执行，那我就很有兴趣，我就报名参加了。然后我们就是2009年，我现在这个我看的这是我写在那个影子政府网站，我有在那边就是写了篇文章，然后这样拿过来，就是内容主旨就是。我是2009年5月16日，那我是一团人，从台湾飞到瑞士日内瓦。那我们其实主要的诉求，一方面我们是要去旁听世界卫生大会，就是 WHA World Health Assembly 这个会议，旁听。那一方面要宣导台湾国民，坚持以台湾的为民意，要加入正式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 成为这个会员国之一，那这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然后在真的出国前，我们也有请一个相关人士，他之前有一些很多关于 WHO 的书或怎样，他有来，他是说今年的情况已经也是很不一定的，因为现在马英九上台，然后还有他的亲中政策，然后我们可能连进去旁听都没有办法。就是种种的因素，就是三个比较不确定，对不对？但我们还是就是飞出去了。那所以马英九在2009年，他虽然很高兴说，我们今年以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的名义成为 WHA 的观察员，但是其实它里面，我们到底被交换到掉的什么东西？他跟魔鬼做了怎么样的交易？其实我们都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他对于这个 WHO 里面的中国那么大的影响力的一个算是主导理事国，他弄了一个这个 MOU， 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也不打算，也不愿意去面对跟讲清楚。然后我们台湾现在只能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一个会议 WHA， 然后每年还要经过。中国审核同意，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说 OK 好，他今年就可以参加了，我们台湾才可以参加。那其实这是一个羞辱嘛，而且，这对于说我们台湾其实我们已经是 WTO 这国际组织的一份，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明明已经是世界会员的一份。那 WTO 我们努力了，我们可以。那为什么今天的 WHA 或 WHO 我们要卑躬屈膝，然后我们要模棱两可，我们要全力拆配？那就是在我们要去听那个 WHA 之前的前一个晚上，有那个留学生欧台会的留学生的事件。那因为那个我们并没有说参与，所以那个部分我就不提。那也许你在电视上有看到一些新闻。那我想要提的是说，我们真的那一天，应该是5月17日吧，我们要去 WHA 排队领表，要填表，然后要进去旁听的时候， 到了我们这一船的时候，像别的国家、哦、别的人他们进去就是拿护照，因为其实护照就是国际 ID 嘛，你出了国 你拿那个身份证干什么，人家怎么拿关，世界上那么国家只管你自己身份，人家就是看你的 passport， 就是看你是护照，那是一个国际 ID、哦、而且是有效的国际 ID。 那我们就是别的国家他只要出示这个 passport 就可以拿到航行证，那我们的台湾，我们的这个台湾发国 ROC 的护照却被刻意要求说要再出示另外一张有照片的身份证件，他的人就说要一个非常 photo ID， 那时候就一样是像这样子的台子、就是旁边一个警卫，然后这边一个女的就是在申请在接受人家的审核这样子。然后轮到了这个台湾的 passport 来的时候，他就不确定了，他就觉得可能就是要有证，然后之后他就去问斜后方有一个中方男子，好、哦，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就是中国的代表，他就请他过来，然后他意思最后就是说我们这些人要再出示另外一个身份 photo ID， 不管是驾照或者是身份证或者怎么样，好、哦，那我们有的船员没有啊，好、哦，然后而且这反正就很奇怪嘛、哦，为什么别人的国家的护照就可以，然后我们台湾的护照到那边就变成一个要受到质疑的护照，而且还要那一个头发很少，然后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人的什么人要过来看 ，OK， 他先看到你的护照，然后再对那个你的身份证或者驾照，他点头可以，我们才能够拿到那张航行证。那这到底是我们台湾 ROC 的护照出了问题，是船名台北出了问题，还是我觉得其实是马英九连战江炳坤臣服于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果所引发的必然问题？那在这个整个会议结束，因为去年的话，去年之前我们有一个团长，我们有一个师团长，他之前参加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有 SARS 那时候影响台湾多么直接而严重，我相信我们在场每一位都直接的能够感受到。那这样的疫情是跟 WHO 是最有直接关系的。那时候那一年的时候，那时候宣达团他们去旁听的时候，一个中国代表就大言不惭的说：“台湾的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会 take care， 就是会帮忙处理一切就对了。”他就是在宣示说，就是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出来反击，然后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宣达团也是有人起来呛虾，然后就是被带出去这样。但是我听到的是这样子，然后没有很严重。那今年就是情况又比较特别嘛，就是台湾这个加入了这个以 Chinese Taipei 加入。然后这个他的 WHA 的会议主席又是中国香港的这个陈逢甫正，所以其实后来轮到他讲的时候，我就戴起那耳机，我很认真的要听他在讲什么话。那从头听到尾，他就是在讲官样文章，就是说啊，现在世界情况很危急啊，然后 H1N1 怎么样子啊，然后反正就是如果在场，如果说你要面对编考还是什么出的题目，你们都是会写的那样子的样板官样文章就对了。然后这样子听完，那时候听完我其实是有一点，就是开始那时候已经快结束，我有点要挣扎，因为我那时候出国之前，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徘徊，要叫517还是要那个出国宣达，然后还是看宣达完让他们赶回来怎么样。快想说啊，好吧，就是另外交，那就是去这个宣达团，就难道我宣达团就是坐在这边听在那边就那边放狗屁，然后在那边，然后我们就拍拍屁股就出去了嘛？然后这时候我们后来坐前后方的那个我们船长，他就他进师我们船长然后拍拍我，他说：“你敢不敢哦？等一下啊！”他说他就是说你敢不敢？他说中文啊，我翻译成英文，他就是叫呛说。叶金川，我们不接受中华台北这样子的称号。然后他 他的具体讲什么，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要在现场站起来呛叶金川说，中华台北不是代表台湾吗？我们不接受中华台北这个东西。那我那时候还就是还正在犹豫，因为我想说，我要不要起来讲？然后，然后，而且我想要讲的意思跟他表达的那个意思不太一样，因为我个人觉得叶金川也只是一个棋子而已嘛，我针对他也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后来我们团长他就有真的有站起来讲他要讲的话。那其实说真的，如果我们没有团长，我们团长没有先带头起来的话，我可能就是出去然后很气，说我来这边干嘛？我为什么没有讲话？所以我还蛮感谢我们团长。然后他就讲了，他说我们台湾人接受中华台北这样的称号嘛。然后后来我就用英文的喊说，台湾 is not part of China， 然后 WHO for Taiwan。那我觉得我也相信这就是我们应该要争取的。现在要争取跟以后都要坚持的目标就是 WHO for Taiwan。 然后后来好像我们另外一位团员他也有站起来喊说 One Taiwan One China， 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这样。然后但是后来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差不多整团员都要走了，然后但是因为可能是我喊的蛮大声的吧，然后那个警卫反正就把他冲出来，就是把我带走这样子，带到旁边，然后就是他叫我东西先放在旁边怎么样。我虽然不知道说情况会怎么样，但是我有一个基本的安全感跟底线，就是我相信瑞士是一个人权国家，那他会保障我的最基本的人权。所以后来就是他有引用护照，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以后就不能够再就是再加入再来参加这个UN 在瑞士的所有的相关的机构或活动，然后不能够进去。然后他那时候还就是有说说你做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然后还说了一些什么话以后，然后再说Do you understand？ 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understand， 就像马英九他做的很多事情，然后我看到我们台湾很多乱象，或者是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understand。 但是总之那一天的事情就差不多就到那边了。然后后来我听说据说当时继续留下来的人是指出，在我们这些WHO 宣导团离开以后，会场就是那个中国官方他们就马上就我们出去以后呢，中国官方他们就是走向就是台北叶金川他们那个代表团走过去，然后跟他们握手致意。但是我这边喊完说台湾 is not part of China，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我们这团人旁边就是做那个林玉芳那一些也是台湾的官方代表，但是他们也是一样坐在上面。那然后中国他们跑去台北那边的人跟他们握手致意，那在我的解读就是去摸头嘛。然后之后没几天，因为最近也有很严重就是这 H1N1 的问题，然后没几天之后台湾就出现 H1N1 的病例了。然后刚开始的计算是并在 China 里面一起计算，那中国是一个不透明然后喜欢捏造数据的国家，那马英九他既然都要把我们台湾的健康组成各方面这样子他打回家乡，尤其现在天气渐冷，冬天要到了， H1N1 的对这个整个世界的挑战会越来越严峻。那除了这个健康的问题还有主权的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大家所有台湾人年轻人关心的人都应该要关心的。那也是就是我这边也就是很多人都知道普朗嘛，那大家有空可以去上普朗，还有这个影子政府谢长廷的网站上面也有蛮多资讯可以去看看。然后我这有几张是那个就是 因为现在真的陈水扁总统的案子，我相信很多人都相信已经是到一种政治迫害的地步了。那民进党现在就是有就是发意见或者是说签名，直接把这个寄到民进党党中央，一人一信，要拯救台湾司法正义这样子。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边拿，然后签名这样子。好，谢谢大家。
我先谢谢吴威哲为我们做的分享。然后呢，另外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运动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在2007年，它是一个推顶到最一个高峰的时候，在罗文光牧师的这个领导之下，那也在陈前总统目前受到这个这样大压迫的陈前总统这样子一个主导之下，国内跟国外整个局势在2007年来讲，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最顶峰的时候。配合了这个台湾陆联公投，还有这样整个行政资源国家的这个投入，我们可以想见，就是说，其实一个国家吼，它在推动一个这个政策跟一个运动的时候，国家的资源还有国家领导人是非常重要的。不像现在马英九，他就是完全就是漠视，而且根本是忽视，而且是鄙视台湾人应该做的这件事情，因为他根本心中没有这个台湾的国家认同，所以他就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在2007年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时候我本人还在文宣部嘛，那个福建的事情还在做，那时候有915马英九连线，那我必须要协密，要在完成这个活动规划之前呢，才可以出国。其实那时候第一届啊，没有办法去预知，就是来甄选的，然后这选都就是就这点上，然后我自己也没办法去预知说，在这样双重负荷之下，到底可不可以成型呢？但是我一直觉得有一句话非常的好，就是一个人呢，他要先有梦想，先要会想象，先想象之后呢，再去假装，假装之后呢，再去当做事，当做事之后呢，你就是了。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你只是想象，还没有去过纽约，还没有这个参与过整个入联的盛事，那么在那么多重的压力之下，你到底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在这样的心态、心理跟身心这样负荷之下能够成型？对吧？那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然后也很幸运的，2007年真的，那是你一个一生中难忘的一件事情。对，因为我刚刚说到的是国家资源整个挹注，那时候。配合的陆联公投，整个台湾的国内是非常对这个议题是沸腾的。不论当时候的在野党怎样的批判，甚至呢用什么样其他的反联的议题要把它掩盖掉，那事实上呢，他们也没办法去抹灭掉你应该做的这样的台湾陆联之路，你当初一定要做，因为他只能用另外一个很无聊的议题来。而且似是而非，对吧？2007年的整个国内的整个局势就是如此。然后当时候，终于成型了。那到了纽约，那当然，我那心里很感动，因为呢，你看到整个台桥，整个侨胞。那时候，团长是这个郑牧师，郑英仁郑牧师，他那时候跟我们说一句话，说：“你看，这水路吼，我们那时候那个走的那一条路，我忘记是什么样的路了，那就是游行的路线，我们要从这个联合国大厦前的那个马绍尔广场一直走，相信第二届应该也这样走了，然后走到那个什么码头。”不是，对，
然后你
去
那个中国大
使馆，对，就中国大，就走到中国大使馆，没错，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们经过有一个坡度的一条路啊，这应该郑牧师跟我们讲说，一晃，这看不到尽头啊，跨了就尽头就丢了，就是那个人吼，你一看就知道。是觉得是空前的盛世啊！
你那只是走马路嘛？
对，
整个大马路。
而且沿路不只是台桥， 而且沿路你还可以看到有许许多多的美国人等等的外国人拿着我们沿路所发的台湾国的国旗，两边绿色的边草，中间台湾的这个国旗啊，每一个人看到我们的行进的队伍，都会问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诉求啊？那个就是世界看见台湾，在那一刻你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光荣，对啊。那现在想起来还是这样，心里很感动啊，因为现在就完全做不到了。对，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那可以交给其他人更多的时间，因为现在的国际的情势以及这个马英九，我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他根本也不做这件事情，对，所以，但是我在想一个就是直接民主的事情好了，假如驻联公投就是直接民主，其实现在民进党在推这个直接民主啊。公投真的是守护台湾唯一的一条道路。如果世界各国认为公投是普世价值的时候，但是台湾现在的政府却认为说直接民主这个公投，他给你限制，他给你鸟笼式公投，你任何的有关于国家的政策议题，他都不给你做。这样的话，其实我认为这样。台湾这是危险的，有别于我们2007年的那时候的这个现况来说的话，我自己个人是担忧的。而担忧之余呢，当然也希望说，一直这个台湾联合国结晶会的青年团一直可以壮大下去，然后包括第一届、第二届的联合国青年小姐都产出，一直传承下去，每一届。都为了这样的一个台湾驻联的这个工程逐渐在建构，有一些呢就好像盖房子一样基础打稳了，未来一定会有一天它变成驻联的一栋高楼建构起来。那我先分享到这边，那期待交给其他的人可以做更多的分享，感谢各位。
下一位，我们要欢迎2007年的台湾联合国小姐玉兰。
大家好，我是第一届台湾联合国小姐许玉兰。对，然后刚其实听了张志豪先生讲的，其实会感觉还蛮感慨的，就是现在可能政府上不支持这个活动，对，然后感觉好像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视气如此的低迷，因为我们要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也不是说我们是多么崇高的圣人，但是我们知道说做这件事情是对的，那我们就要去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算它很难，就算它有不可能，就算身边很多人都会问你说，台湾加入联合国到底为了什么？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办这样的一个营队，那希望大家在这里，然后我们来探讨，也同时更了解到加入联合国对我们台湾的好处在哪里。对，然后我也相信在场的各位会来参加这个营队，一定是对我们台湾有所认同，其实对这个议题也是很赞成，也觉得这是对的，对我们应该去做。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们并不孤单，虽然台湾现在要入联反对的声音这么的大，但是我们很努力的一件一件一件的办。我很开心，今天我坐在这里，然后我们是第三届的学员，当初我们是第一届，就是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型，但是我们就做了，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信念。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也拥有同样的信念。所以我们在做、在发表我们的声音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如此多的人在支持着我们，甚至到了国外，我们去国外游行，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华侨，台侨，对 ，sorry， 然后其实，在台湾你可能没有办法深刻的感受到说，台湾加入就是加不加入联合国有什么差别，但是当你踏出了我们台湾的门，我们到了别的国家，或者是我们住在别的国家好了，你才会发现到你有很多很多的不方便。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国家，为什么他要照顾你？为什么你会觉得突然觉得说好像失去了一个保护你的国家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做的是对的，那我们不孤单。然后我更想跟大家讲说，我们来这里参加这个活动，每个人都是一个力量，请你们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是一个希望。那当我们每一届每一届的办下去，每一届每个人去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那就会让我们这个信念更加壮大。谁说加入联合国不可能？我们就是要做这件事情。谢谢。
谢谢前面三位年轻的有志之士，真是同志就对了，来为我们做这么精彩的分享，这是个人的亲身体验，其实是最深刻的。那相信大家听了三位的以上分享，我心里面也有许多的可能是很激动啊，或是刚刚我看到台下有人跟眼光红红的，不知道是没有睡饱还是太兴奋，就是那个把那个心中的那个情绪非常复杂。我知道大概大家会整理一下，我们还有两位的分享。那对于刚刚两位联合先生跟联合小姐的这个分享，我有一些要呼应，就是今天早上林玉慧教授也有讲到个人的影响力这个部分，因为这一点我经常讲，之前国高中写作，我就常常会在智慧中写，每个人都是一颗宇宙中的小星星。这段话我去年三年级也讲过，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废话，这可能大家都知道知道，但是有没有做到就不知道，大家还是听听。对啊，每个人都是一颗小星星，就是有宇宙。是回音，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两天一夜起在山上，水上来吧，对不对？对啊，所以每一颗小星星在天空当中都一定会有它的热度跟光芒，所以还是要就是积少成多，不要看小看自己的能力。然后另外还有何国文先生，他有讲到要先对自己有信心，才肯大声说话。这个相信大家都可以认同吧？这个不单只是指个人个体，不是只有对自己有信心。如果是讲个人的话，当然是先做自主的，大家都听过。但是，对台湾主体的认同来讲，也是这样。像我们不管是参加 UN 宣导团，或是 WHO 宣导团，都一样，我们都遇到相同的问题。像刚刚维哲讲到，他被提问驱赶，公举了这一吼。你看，我今天穿这件，我们那时候啊，在那个联合国大厦，就是穿这件衣服，然后我们是逛了纪念品，然后就有提问过来关切。是长得高高帅帅的，然后也不知道他过来干嘛，他当然不可能是搭讪嘛，对。然后他过来之后才发现，好像要赶我们出去，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因为你的后面有写那个 UN for 台湾，就是这样这样。对 ，UN for 台湾写的非常清楚，那表示他知道台湾的，好，那就当做他知道台湾是一个国家好了。但是呢，因为现场完全看不到任何的标志说不能写有就是主体意识的那个。装扮啊，他没有标题啊，所以我们穿这样照理就应该没有错。所以刚刚维哲在讲说他也被警卫赶，我说，你们两个不同的地方都有警卫想要赶我们，所以讲到，对，所以他说有一些事情是前面要 understand， 其实我们也有遭遇到，像是我们在也是这次宣导场，我在接受那个记者访问，我跟江龙还有我们的宣导场发言人是民视的制作人，叫林立宇，林立宇。我们三位都有先后接受一些访问，结果呢， 大家都讲得非常的热络，然后记者也都很耐心的听我讲。然后关于我自己的部分，我有遇到一个中国的记者，然后我就讲不到五分钟，然后讲到我真的流眼泪讲不下去，然后他才递给我，然后我才想说啊，继续。对，我有跟他说，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哭呢？是因为我在讲说，我们台湾明明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像今天中联考大哥他有讲，大家应该是在国中的公民或是宪法那时候就念过一个国家主权要素，就是独立、人民、政府、主权。那我们都有啊，那我们在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么努力去争这个本来就应该存在的东西？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因为就是中国大陆的在国际社会上面的对我们的压迫跟打压，所以才会我们今天会有这个现况，大家必须要这么努力，而且是这么努力去求该怎么说呢？证明一个事实的存在，就是明明就已经存在，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努力？这个真的是。围着我跟你一样挺大的，对，非常开心。对啊，所以我今天才会讲到哭笑，我就觉得我们明年完了。虽然说我们是非常心甘情愿参加选拔团，可是心里面还是非常的激动，然后那个波涛汹涌，所以才会忍不住流眼泪出来。对，然后另外还有，对，中联华大哥也有讲到，就是靠别人不可靠，然后这也是天助自助的吧。这个说来我们就我好像一个人讲太多了，那我们就开始看我跟江总一起制作的简报盒，然后我们两个会一起做交叉来进行分享，然后最后再这样开放问，看你要问什么都可以，你要抽脸或是不抽脸都可以，反正你们的问题都会有帮助解答，好不好？好，那我们
那让我先讲一下话再好，那个大家好，那我是江龙，那我刚刚才从澎湖搭飞机过来，因为我们现在在澎湖搭我在澎湖当提袋，他刚刚就赶快去补票，然后补上飞机，然后刚刚其实在马公机场在等飞机的时候，知道我们就上了孤岛，然后就看到那个我们伟大的俊龙啊，他有用那个现场的那个直播在布朗上面，其实就有看到说现场大家的一些情况，还蛮感动的。他说：“报告，人家会没有飞机这样。”后来很幸运的，我就有补上飞机，然后就赶快过来的这样子。那其实刚刚听了几位的我们伙伴的分享啊，那我想我等一下跟医生我们两个会就我们去年到纽约以及这个完整的九天的行程里面的一些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我所知道的。来跟大家分享，那也期待明年此刻的时候是各位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这样子。好，那我想我就先简单说到这边，那就以上就先开始吧，好不好？好，那这个我先讲一下，这是我们去年去纽约的行程，大家看到我们大概去了几个城市，大概就去了纽约、华盛顿、费城，然后最后到洛杉矶，那主要是去了这四个城市。那时候去的话，其实时间其实还蛮赶的啦，因为其实去那些城市，其实尤其像我们后来像从纽约到洛杉矶，我们还搭了一趟飞机，也就是说我从台湾飞到美国去之外，我们还从纽约还坐飞机坐到洛杉矶，其实我们在交通上面其实是也跑了蛮多的地方的。那到每个地方去的话，我们除了一开始我们到纽约去有做国情的行程之外，那我们到每一个城市的时候呢，也都会到那边跟当地的一些台侨会有做一些活动，另外还有也会一些景点的一些参访，这样我们现在我们都会透过我们的包括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我们去年UN 宣导团最主要的首站也是最重要的一站，就是第一天我们到了纽约的哈马绍尔广场，就是去年前年小兰跟日本有去过，然后呢我从哈马绍尔先开始出发嘛，然后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就是上面写的这张图现在在准备当中，然后在准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已经有慢慢有陆续路人啊，或是一些从加拿大来的一些华侨台侨，哎，都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所以人就越来越多。虽然说没有像前年那般的盛况，但是人数也是有超过我们的预期的。
好，那这张照片其实上面有没有看到，在。 画面的，你们看到的最左边这边这位，
他们
大哥，我们大哥大哥，对对，就是他，
好不好？
就是他们，他们是很热心，他也跟着我们去，你看他们都在，所以就在准备这个东西这样子。好，
因为是2007年有，
有去是不是？好，那这张呢是跟大家讲一下，这张就是那时候多伦多的曹永祥伟他们从加拿大开车，前一天开车过来，开了十几个小时，就为了参加我们这场游行。那他们就从多伦多这样开车一路，他们说开了十几个小时，然后到这边为了参加我们的游行过来这样的。那这是我们跟他们的一个合照。那其实我还蛮开心的，就是这边其实还有一位那个很有一位阿公，对不对？很大，这个阿公也很大，他也大概有七八十岁有了吧，他都已经白头发，然后白胡须了。但他就是还是跟着这群他们同乡一起从多伦多老大使过来，就是说他们就是要来参加这个活动，为台湾来发声。其实他蛮感动，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他们是开车开十几个小时，其实还蛮累的，因为长途开车其实还蛮危险的。但他们就觉得他们应该做这件事情，然后就还是义不容辞的从多伦多开始过来。
接下来呢，我们在康老校的广场，在游行进正式走往那个在广场之前，在康老校的广场有搭设一个已经事先申请过的舞台。然后图片上这张是我们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的荣誉理事长陈荣志陈教授在为我们致辞。然后下一张就是我们的罗如光牧师也上台为我们致辞。然后
好，那其实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刚刚谈到的是我们的陈荣志教授嘛，那另外还有我们罗理事长，那后续的话还有像这个就是那时候的那个肖美琴前立委，他那时候也就代表民进党走过来这边，然后他是特别为了这个活动专程从另外一个地方搭机过来，就在参加这个活动，来跟我们一起来宣誓这样子。好，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后来那时候事实上有一些媒体有来，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发言人就是那个丽萍姐，那她那时候就是接受那个民视的采访，那其实你会讲一下我们的部分。啊，这个是我，这就是我那时候接受这个，我记得是应该是中广吧，应该中广的记者他那时候的采访。那他说其实我在采访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感触蛮深的，其实我那段话我写在我的文章里面，就是那时候这个记者他问我说，那严同学对你而言，你这在这边参加这个活动到底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其实那时候我感触很深，我就说这个对我是一个一辈子的影响，因为从此刻开始我认为我这一辈子将会不断的追寻这个梦想，努力把它实现。对，那我也说，就是这个梦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但我知道我可以值得坚持下去，那一直朝着把这个梦想实现那天的到来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当时我跟这个记者讲的时候，那心中很真实的感受，因为当你到那个地方去之后，那你看到是世界各地的台侨，大家这样子很努力的，有的坐飞机，有的开车，有的请假，那大家就是为了这个活动，然后到这个地方，其实。你看到现场大家那种热情的时候，其实是那种感触是真的蛮深的。
下一张就是我接受的采访，然后过程刚刚有大概提到的，如果我再讲一次，我怕会在那个在这留言，所以就直接跳下一张。下一张是这位蔡文丽蔡大哥啊，这个舞可以改成自由，因为他今年五月中也有跟随WHO 宣导团再度出访。然后他这个六呢，是他参加了，也参加了 WHO， 然后他明天应该还会来跟各位见面。
那他其实真的，我佩服他，因为他平常是一个上班族这样子，一个游学的一个员工，但他就是平常就是他把他的年假就全部就积起来。那就是为了参加那个 WHO 跟 UN 宣导团，就把他这两个就花完，就是他平常就是没有放假，就是正常放假，反正他年假他就把他花了这两个时间，然后就都出去这样。其实真的是令我们很敬佩，因为其实老实讲，像你说像我们去 UN 宣导团，其实每一次去的行程大致上都差不多，对，但是他就觉得他每一年他还是要去，他就觉得说我应该要亲自参与这样，我哪怕说已经都。像他说他们搭那个，我们去那个看那个自由女神像，那个大概都是无渡轮嘛， 他已经搭好多次，每次都要搭，所以他也就没去这样。因为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要就就他自己的能力，然后他应该要实际上去参与。其实真的是令人感佩。今天各位可以跟他聊一聊，他真的蛮令人佩服的一位大哥。
接下来就是游行正式开始，然后我们大概走了虽然说人数不是说非常的力度不是很高，但是大家就边走，然后边跟路人聊天啊，或是发发传单啊，然后下一张。
那跟我讲一下哦，就是说，其实谈到游行啊，其实刚好上次啊，他们有提到跟我们这一届的最大上的一个差异。他那一届呢，实际上就整个以国家的资源以及所有的气氛啊，其实达到那个最高点的时候，实际上有将近两三千人应该有嘛，三千多人。就是说当时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是有申请入权，能够在大马路上面走的。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其实并没有，我们后来的只能够在人行道上面游行，因为我们的人大概加一加大概在1000个人左右而已，所以当时的纽约的警察他们认为我们人数不到，说可以要到马路上走，所以说我们就只能在那个街道就是人行道上面走。那其实在走的过程中，那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就这一些安啊，就是从那个台湾纽约台湾同乡会，他们从特别从台湾然后运送过去，然后就是为了就是活动。那他是说他们未来每一次活动都会对，因为就这样吸引这些民众的目光，说到底这边在干嘛？因为其实，在纽约游行其实还蛮多的，但他们就说，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大家说，真有个人特别的游行，他们就会注意到，然后再接着我们喊我们的口号啊，发我们的文宣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容易的去拿这个东西，要不然他们可能就会视而不见就过去了。所以其实这些安娜其实还是蛮重要的东西，因为可以吸引一般游客啊，或者一般就是走在路上的这些民众他们的一个注意这样。
跟着他们的标语相呼应一下，我们也是有讲台湾厂，Part of China， 或是 One China 这样，或是台湾的Independent China， 就是虽然说标语就是固定这几句，然后很好记很好讲，但是我们用很明显前沿的布条，就是可以让路人，说不定就是他只是走过去，然后可以让他来参加加入我们的行列，但是可能会吸引他的目光，然后就会凑过来啊，然后跟我们聊天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有跟一个游民聊天，然后我治疗完之后才发现他是游民。对，因为我的习惯就是，就是不是只有发传单，我是想说如果时间可以的话，就是聊上几句。因为在纽约那边嘛，这大熔炉就是各色的人种，就是看起来都不大一样，就是在台湾很难见到的，当然要把握机会啊。然后我就遇到这个游民，他大概是，虽然说美国人的年纪大概很难猜，但是应该是差不多30左右吧。然后是黑人女性，然后我就先拿传单给他，他也是就悄悄的这样接受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我们的名字嘛，然后讲之后我才发现他就果然成问题。几秒钟，我就想说，为什么他的心情会转变这么快呢？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要去哪里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在 ITC 站门口，我就说你是要去找朋友，还是你就在这边？你要在哪里工作？然后他就说，其实我蛮空的，就是我无家可归。然后我就说，你可以去寻求一些社会机构帮忙啊，你这些动作你都做了吗？因为我找他的时候，他是刚讲完公用电话，那我就问他，他就眼眶红啊，然后我就想说，也是要稍微安慰一下，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这些该做你都做吗？他就说都做啦，但是还是没办法，没有人要帮我。然后呢，顿时就跟他说，我们台前那边有表演的活动，你要不要先去那边？就是让心情放松一下。然后因为我有跟他说，我也没办法跟他聊太久，因为我就是要去宣导他，我总不能天天关心这个游民，因为。其实讲直接一点，就是台湾比较重要嘛，对不对？我就跟大家说，我要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要做，所以就是在纽约广场的时代广场那边， 我个人最印象深刻的一个小段经验。
好，那其实我们走了大概应该有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后来就是到了时代广场。那这个游行路线跟上一次游行路线不太一样，他们是走到中国大使馆。对，那我们这次我们就到时代广场。那这次主要到时代广场的目的，就是因为知道到时代广场它游客很多，我想大家知道时代广场是一个也是纽约最很繁华，就在像台湾的西门町那种感觉，它是一个人潮非常多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在时代广场那边的一个捷运站的门口，我们事先申请了场地，然后就在那边大家一样把，就是刚刚大家看到之前不是有舞台有没有？就是我们在游行的时候，他们赶快把那拆掉，然后赶快就运过来，然后在这边搭起来这样子，其实还蛮感人。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到达的那个时代广场的那个现场，然后其实看得到的都是台湾，是台湾人很多，然后大家都是就是拿旗子的啊，然后拿标语的啊。然后大家就会一起喊，就是我恐怕会有人负责带，然后就会有人跟着附和这样子。那另外就是我们会发文宣给这些美国在美国的一些民众或者游客。那其实我印象蛮深刻，就是当就像刚刚医生一样，他会跟人家聊天，那我也会跟人家聊说，哎，我们现在在干嘛这样子。那但是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人会告诉你说，哎，台湾不是联合国的一份子哦。他会有这样一个很讶异的表情跟疑问，问你说为什么不是？他会觉得那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吗？然后就是一个国家，那为什么不可以？那这时候你反而你就会突然发觉，事实上我们宣达是有必要的，是因为事实上真的很世界上的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台湾不是联合国的一员。大家都很知道台湾这个国家，因为台湾的科技很发达，他们的电脑很多是台湾做的，但他们可能不知道原来台湾不是联合国的一员。所以说透过这样的宣达其实是有它的效果的，那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不是联合国的一员，然后他们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个问题。那也许我们也期待他们就是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那他们如果有兴趣，他们才会上去找资料，才发现哦，原来台湾跟中国的那个特殊的一些关系这样。
接下来就是我们彩色的行案跟布条哦，都是在同一个方面。那因为我们布条有的是全英文，然后有的是中英文对照，就是可以吸引不同的人来发言那个人生专业教育这边哦。然后下一张，下两张就是在台上有一些年轻朋友的表演。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什么象马的偶像剧、行动剧啊。
对，这边的话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家你现在看到上面有一个谁是在你们的手上讲这一张照片，他就是一位他是一位他现在在美国，那他那时候呢，他们就是有演了一个偶像一个那个轻松剧，还蛮好笑的，其实在网上找得到，你们可以上网找一下，就是他们那时候去，可他们就讽刺那个马英九的一些行动，还蛮好笑，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到这个现场，大家发现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舞台，其实原本在马萨尔广场，然后他赶快我们游行的时候，那工作人员就把它拆掉，然后就把它搬过来这边，然后把它装起来。对，然后装起来在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大家看得到，这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一部分的人啊，就是他只有开放一点点入群给我们在那个地方架设一个舞台，然后能够对着对面就是游客啊，有很多游客会走来走去，那我们就会透过这些旗帜，然后喊口号，然后让他们吸引他们注意。尤其是那种他们会从七里八，就是那种坐游客会坐那种游览车会开过去，那这时候我们就会他们开过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们讲，哎，是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所以跟他们呼口号这样，让他们知道说，哎，有这样的一个游戏。好，那这边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大家看看，就是这个，我刚刚就是这个阿飞。他就是我说的，他看起来应该有七八十岁有了，他你看他胡须那么白，但是他就是从多伦多上千里迢迢，他开着自己小车子，然后就是未来这边参加我们的一个游戏，其实真的是很佩服他。对，那你会讲一下这个灭火器乐团？
灭火器乐团，
灭火器乐团，这就是那个，就是那时候那天去啊，这是什么鸟？就是有那个那个郑。
摄影
哦，对，他有去，然后他们有去那边唱，就是有去唱那个逆转胜的歌给我们听这样子。他们也是从台湾，就是为了我们的活动，然后从台湾搭飞机到那边去做这样子一个演出。对，这个就是灭火器乐团里面的那个主唱。 这个就是我们在走的时候的一个照片啊。好，旁边就是那个陈龙志教授。
接下来这张就是我们在时代广场的游行队伍最前线。然后为什么我会被框在那边呢？因为我们没有事先申请那个用路权，所以有时候时间会有点就是挤在到，必须要在那边的前面的指挥沟通一些事项，我们才能继续游行。
应该说这样，就是说我们这样，你看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申请入行的最急的地方，就是申请到这边，然后它就不从我们再往前走了。那这个地方的旁边就是那个舞台，对，就是刚刚看到那个舞台。好，我们就是申请到这边之后，它就是旁边起来，当时我们就是会走过头或怎么样。对，然后刚刚看到就是我们在那边，他就拿那个支架，哎，那也是我们当时也就是那边同乡会他们准备的一些道具，然后我们就一起拿，对不对？那这不刚那一波就是我们在纽约马萨红场那边的那一天的一个整个游行的一个过程。那其实游行的过程，它是我们算是我们去的最重要的一个宣示的一个宣达的一个重点之一。那另外其实我们也去参访一些景点。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透过一些照片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那我们共去了几个景点，比如说联合国大厦、一个纪念堂、那土地公跟自由中还有自由女神像。那其实这些景点的探访都有它的意义的，对，都有它的意义。那我们等一下一一的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我们第一个特殊景点就是联合国大厦，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跟维德他们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们有正式进入到那个会议室，然后我们是没办法，就是错过那个会议室，所以我们到的时候，外面的各国国旗也没有升起来。就是比较稍微可惜啊，所以我们进去呢，就只能在里面聊一下，然后看看每一届的联合国的那个大统，每一幅大统的图像挂在墙面上，然后之后再去逛纪念品区，然后后来就遇到指挥，就被赶出来。
那其实一阵那件事情还蛮 shock 的，因为我们完全无法想象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想说，我们是穿件衣服，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小心的动作或什么，但是他就认为说，我们穿的这个衣服，有一些问题，希望说我们把，他本来想把衣服脱起来，你知道吗？我说怎么可能脱起来？可是我们说，那我们只好就是换着离开这个地方这样。那这个，我就说刚刚这边就是我们的大的这样，这是去参访的时候发现。那都在那边的一个大合照。好，那第二个景点就是林肯纪念堂的部分。那其实这段话就是我刚刚所呼应的那一段话，就是说我们知道林肯纪念堂当时就是马丁路德博士他在那边说的那个我有一个梦，那时候他的一个宣誓的一个地方，那就是这段话。我就觉得跟我们去那个地方其实那个心情是可以呼应的，就是我们有个梦，希望台湾就能够加入联合国，因为我们就是人人生而平等，为什么台湾能够加入联合国？其实是我到现在觉得很压抑的，也是会觉得很气馁，就是说我们明明是一个国家，那为什么不能加入联合国？这不是一个本来就应该拥有的权利跟义务啊？那为什么不行？那就觉得真的很莫名其妙，但是没办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那这就是林肯纪念堂的照片，这是我们的大门票。
非常最像一个黄色的标语，就是岩浆网惯用的，惯用就是一个宣传团之后，他都会觉得这也是我们的梦啊，那这个梦我们都可以实现。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去参访的独立宫跟自由宫。那独立宫是在我的同事会讲述，就是1776年吧，稍微讲。1776年7月10号在大陆会议有通过独立宣言，然后在宾州的州议会屋顶上自由钟被敲响。那自由钟的照片等一下会秀给大家看。然后市民听到钟声之后，大家都自动的聚集到那个楼前，然后来聆听大陆会议代表宣读独立宣言。这就是独立宫的重要意义。然后接下来就是独立宫的外观，再来就是自由钟。
就是我们的大合照，我们知道每个地方都会像一个观光客一样，都要做个合照这样。
然后先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大家右手边站着出来第三位有一个穿裤子的那个姐姐，她是已经84岁了，然后她走路的速度不会比年轻人慢哦， 就是也是我们那时候在行前就是也是很好的朋友就知道，然后就知道你是为什么，然后就觉得非常的佩服。那你行前也是要我们学习，而且他每天早上都比较早的起，速度都比我们快。
好 ，OK， 那这就是自由女神像。那当然，自由女神像，其实，在自由女神像，我们是坐游轮去坐上的，到那个河。那这边其实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那这件事情也是我想说，常年都印象深刻的，就是当时我们在坐船，那坐船其实从就是沿途会欣赏风光嘛，风景嘛。那通常大家都拿DV 啊相机拍照，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那时候我们就，因为我们大家都坐在不同的地方去坐着，那坐了之后，突然呢，我们就突然发，因为我们有穿那个，我们还是无时无刻都要先打，所以我们穿那些绿色的衣服，就说哎，因为我台湾去，我也有那件那个 T 恤。那我们就发现奇怪，就有一个东方脸孔的人，他拿着 DV， 通常我们 DV 我说嘛，他是要照风景嘛，对不对？就是要拍外面，因为你在看外面的风景。那你就看他是在里面，他就一直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啊，因为那时候他没有看到我，我就看到他在拍。那时候刚好我有一位团员在休息，我就看他拍他，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拍他，就很奇怪啊，他就一直拍着他，然后他发现我在看他，就他就闪掉这样子。然后一开始我们也没有不以为说可能就是巧合，或者没有不知道他在干嘛。那后来等我们参观完自由女神像，我们一下船，我刚才说过，刚才说过，事实上我们搭船的那个地方的正对面就是中国大使馆。那我印象中那个男生他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我们一下船，一游览车在等我们，我们一上车，我们就看中国大人用心，我们就看那个男生就从那中国大人走进去。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那时候才发现，可以很合理的判断，就是实际上我们在自由女神像上面的那个人，就是中国人派来监视我们的，那被我们抓俩刀子。但是在他之前到底？他有坚持我们几天的，其实我们不知道。但那一天就是很明显，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拿着 DV 拍我们的团员，然后等我们一下船之后，他也下船之后，他就到中国大使馆去靠船的那样子。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去参观自由女神像那个时候在船上发生的事情，真的是还蛮……我还有什么？好，好。
但是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资讯，就让大家做。因为大家都知道自由女神像，但是可能没有注意到他手上拿的是什么。那这边有稍微简介，他右手高举圣像跟自由的一个火炬，然后呢，左手是捧着福利宣言，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跟宣言，然后这就让大家做个参考。
好，那接下来是我刚才说的，我们除了一开始的游行，然后还有一些先行点，那另外很重要就是我们到了几个城市会做所谓的和平祈祷大会，就是跟当地的台侨他们做一些互动，啊，这是我们去的几个城市办的几场，那有在纽约也办了一场，在华盛顿也办了一场，在洛杉矶也办了一场，那这边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些照片，啊，这个就是罗理事长当时在。虽然在那个祈祷大会上面的一些支持跟演讲之后所拍的一些照片。
那就像我早上跟大家预告的，明天早上7点到8点，我们罗理事长的晨间时间，然后学员是可以自由参与的。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亲耳聆听那个罗理事长那种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些演出跟感染力，明天早上7点，请准时在这边现场。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宣导，我们在那个和平大会上面，通常我们事实上我们在车上的时间，我们大部分时间除了在休息之外，就是练习唱歌，因为我们会准备很多的歌，比如说像各位应该等一下已经会有机会唱到那个台湾最新，我们希望我们台湾的国歌，那还有什么一些不明的满民主诉教头这一方面的歌，我们都有准备。那因为我们到现场去之后，我们到每个地方去，我们都会唱这些歌，也分享给我们所有台侨他们。是说，这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唱歌的画面。那还有一些时候是我们要到台上去，然后所有人站着两排，然后很像合唱团一样，然后唱歌给我们台侨他们听。其实那个感受还蛮亲切的，就觉得很有趣，就是那个互动。因为他们也会唱给我们听，他们也会准备一些表演节目，然后唱给我们听。那我们也会准备，就是用唱歌的方式来唱给他们听。对。
哦， 我们有一著名专家，哎，就是他，他我们就代替他了。哦哦，零七年，2007年有一著名，
然后我就找给大家看。2007年的事，好，好。
那等一下同学提问啊，千万不要叫我们吴哥和看我，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排练。然后如果要听的话，就找我跟江总好了，哦，不要害其他教授。
好，这就是我们的学长。好，那这就是我们当时实际上这一次我们去美国的经历，其实算是媒体也蛮注目的，不管是在台湾这边的一些媒体之外，在世界上现在美国那边当地的一些媒体也都有做一些新闻的露出，那也算是蛮成功的一个，透过我们这个活动表达出一些台湾大家都联合国上可以学习，像叫让大家说，哎，台湾还有这样一个声音存在，因为其实就像刚刚志豪讲的，这一年来其实你会感触很深啊，就是。其实我该怎么讲，就是你就发现说，其实以前我们讲说，虽然台湾没到联合国，但至少那个声音是很大的，就是我们一直大家很勇敢的、很大声的去告诉世界上的每个人说，哦，台湾要加入联合国，这样一个声音不断的、不断的是让全世界的人知道的。但其实这一年来，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声音是现政府他不支持的情况之下，他就是打压我们，然后就是把这个声音完全降到最低。那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只能说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那还是要坚持下去，就坚持做对的事情，那就是。
就像是呼应这句话，就是罗理事长常说，不是干那正到底，不是干那爱怎样怎爱正到底这样。那种明天罗理事长会在亲自跟大家这样宣达一下。然后下一张就是，因为我们宣达团返台之后呢，会陆续我跟江总会出席一些相关的活动。然后像是，回国之后的9月21号，就是回国之后的期间，那是世界和平日大会，绝对祈祷大会在台北。然后10月25号是联合国和平日，然后，然后还有今年初的。台中的会员大会啊，还有今年2月14号的嘉义成功成立大会，在这些场合上，我最常讲的，比较会重复的这几句话，就是我是最深刻的心得，就是方面上说的，就是我觉得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是身为台湾人的义务跟权利，然后这个里面应该是不分年纪，也不分男女，不分党派，就是也不能说我们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哦，就是你一定是绿的。世界上就只有绿跟蓝吗？对不对？就是蓝绿色盲还是怎么样？对，就是不需要划分这么清楚，是吧？然后只要是深爱台湾的国民，都应该要更关心台湾路演等相关的一些议题，然后在坚定的立场高喊：我是台湾人，我要我的国家台湾加入联合国，这是我最个人最深刻的感觉。
好，那这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我一直强调，就是。是我们有个梦，就是希望说这个梦能够靠着大家的努力，那坚持下去，那期待这个梦会有实现的一天。对，那接下来我想是，至少这边他有准备一些，就是当时2007年跟2008年，就是2007年的照片。那其实透过照片，你就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他等一下聊一下，就是执政跟在野的一个落差，以及他提到就是我们那1000人跟他们3000人的那个盛况的差别啊。那透过等一下至少一些照片的。分享让大家知道那种感受。
各位学员跟来宾，听完了我们五位的分享之后，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心得想要立即回馈的，还是有任何问题想要问？黄导有问题吗？黄导有问题去找你。
这个今天联合国小姐怎么都没有那个照顾心的？
第一个问题还没有解答完，然后接下来开放其他问题，这个问题一定会帮你解答，放心。接下来有没有其他问题？刚说问题啊，就是一个亲人交流。
在当地你们是怎么跟那些台侨联络的？怎么让他们知道？
怎么联络的？
怎么让他们知道说？
就是我们刚刚最近的牧师托圣灵，我们就给
这边的话大概是我的了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事实上我们这个活动要举办之前，事实上我们已经有跟那边的，像那边我知道就是像台湾纽约同乡会，纽约台湾同乡会，他们就在那边，他们也就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网络。那而且事实上就是这个活动其实台湾要到台湾加入联合国宣导团，其实去年那时候本来是第五年的嘛，第五年的，其实它就是每年算是一个，就是我们台侨大家就是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活动，那所以大家通常都会在这个活动，那他们也会透过网络去传达这个资讯出去。对，那像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是那时候我在玩 Facebook 的时候，像我们就会透过 Facebook 就把这个资讯透过网络去把这资讯传达出去，那时候就已经在现场就有遇到一些透过 Facebook 的这个讯息的人就会到现场去。其实我觉得像现在我相信在场的各位可能很多人都有玩布朗或者玩 Twitter 或者玩 Facebook 这些，透过这些网络的科技去传达里面出去，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因为它是不用成本，那而且是可以透过网络去影响很多很多人，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可以好好坚持下去跟好好发挥的地方。那大致上就是有这样的方式会去联络跟你回应一下的，就我的指导部分，那可能细节可能要请也许理事长这边他有些了解，会相关的一些事情的行政作业。
因为有一个台湾加入联合国委员会啊，他每一年的安排这个时间，还有在这个华盛顿的发布啊，也有一个组织跟教会，台湾很多台湾人的教会联络起来，所以我们办那个公立和平祈祷会的时候，大概都是在教会里面办，那在外面的宣达大概就是那个台侨的团体啊，加入联合国团体。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学习之旅 ，study tour， 这个学习之旅啊，我们去不是只有去宣导而已，还有机会去了解美国的独立、他们自由、民主，还有他们这个文化啊。如果很认真的，你可以学到很多很新的感受，在这段学习中。
超越党派，不让人家觉得这个好像只有是绿色的活动。因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我在洛杉矶也是参加这个New Run台湾，我也是参加游行，但是就是会被挂上你是民进党的或者是台湾独立的你是台独的。但是我刚刚我有听你们几位在分享，因为这件事情是超越，是我们整个2300万人都必须去做的事情，为什么变成只有少数，就少数人，这是很可惜。那你们尤其是现在都交在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手中，未来的希望都在你们的手中吗？你们有没有想过把它突破这一点？应该这个是要突破的，不能只局限于说少数的，我们一定要跟不管是什么党派，一定要超越这个党派。
这个接近我来回应一下好了，因为其实有关于这一点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对于整个这个价值跟这个知识的追寻的认知，可能是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个价值判准之间呢，他没有办法自己去找出正确的答案。那台湾的国内，因为我本身在这个文宣部呢，了解到国内的媒体生态其实是相当的一个已经到病入膏肓的一个程度。其实刚这位阿姨所说的大姐所说的，就是说台湾国内就是媒体生态的影响。那媒体呢，它主导一切，它用所有无所不用其极的所有的力量，就是要配合着某一个政党，或者是它自己有一个价值意识， 让他去无限上纲到一个地步。那你无论说你再怎么样去做到这个台湾入联呢，他是每一位台湾国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不管，纵使他自己知道，但是现在的媒体主管的高层三长两短，他就接受到当时候党国教育之下他那时候的一个框架在，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打破所谓的这个陈疴啊。所以呢，我觉得在我2007年的体验就是，面对媒体，年轻人就是以行动来跟他说，我就是支持台湾独立，我就是支持台湾入联，就是那么简单。像2007年刚江龙跟宜珍提到的，接受到国外媒体的这个打压，其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就算是我们在执政，还是被打压。2007年的时候，我跟这个小兰在哈马少广场的时候，媒体当然是相当多啊，但是呢，其中 TVBS 的媒体跟中天的，他就跑来访问，他也是用挑衅的心态来要访问你啊。但是其实呢，坦白说，作为年轻人，就是只要你价值意识正确，而且你坚定自己的信念，并且呢，你拿出你自己的自信心，你就大声的跟他说，我是支持台湾入联，如果你也支持，你再来走访问我。如果呢，你不支持这个信念，那我就不接受你访问，就那么简单。但他还是要访问你啊，所以他还是说，哦 ，OK， 那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那你接受我的信念了吗？所以其实我们面对整个困境，这大环境没办法的。就算现在在野党，我们民进党现在准备在野，但是所做的任何事情呢？只要是为台湾好的，像台湾入联就是一个最高最远的目标，让台湾人一定要做。但是媒体的生态我们没有办法，现况没办法去扭转，但是就用行动去做。当有这个价值意识要你去支持的时候，你就以行动站出来，不论是出声还是出你的笔战，你要投稿什么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作为一个知识青年都可以去做，不一定只要是游行还是怎么样都可以。那用你自己的力量让现在的阻力可以化解，是这样。谢谢。
先
让思考来跟大家分享决定片段，然后等一下会记住这段，好不好？其实这部分应该让小兰多说一些话才对。2007年的时候啊，其实我会突然间，这本来不是在剧本里面的演出啦，因为本来只是说，因为去年就是2008年的时候，是江龙跟宜珍他们就是去这个。就是出访嘛。那现在呢，我要让各位看的就是我刚刚所谓的执政跟在野的不同，也就是说什么是大家齐心共治，用国家团结力量来对抗所有的外力跟阻力。也就是说台湾的领导人重要的是在什么样的地步，台湾的官员他到底有没有心要做这件事情。如果台湾领导人、台湾政府，以现在的马政府来讲，他如果没有心要做的话，其实他现在讲什么外交修兵等等，这完全都是在看不起台湾人，他自己的价值信念是大大有问题。我现在让各位看到的是，当时2007年的时候，我们是在执政的，但各位可以看到最后呢，我特别有放一张照片。就台湾的总统陈前总统，那时候呢，2007年，罗光牧师的带领之下，我们整个青年团的团员一起进到总统府里面。我印象深刻，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句话，他跟我们说：“你们放心，在我任内，我在卸任之前，我一定会用所有的力量来推动台湾入联。”这个是。国家领导人应该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现在马政府处处的对中国卑躬屈膝，然后对日本国人无尽的打压，台湾陆联永远都做不到。那他现在做的就是配合的媒体，然后呢说你台湾陆联就是属于民进党运动，是错的嘛？那你不看看公投，陆联公投当时候是多少票呢？是他因为他知道他会输，所以他用一个反联公投来混淆视听。不然其实台湾陆联如果是一旦的话，是七八成台湾人会支持的，而没有所谓的政党意识啊。他就是因为怕，所以他用一个反联，2007年的时候他用一个反联，他来给所有的包括现在台湾青年，台湾青年不会去了解，哎，我到底要去查资料，去自己去认知。如果今天没有参加这个营队，年轻人他大概也不会去了解反联跟陆联到底有什么不同。其实2007年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啊。他玩到说，他领导人牵涉到整个国内的政经局势，他陆联工程一定要整个国家资源的推动，他才有办法完成，而不是用所谓鸟笼公投一直限缩台湾人应该要怎么样选择自己是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甚至于说是不是要跟国际来说明我们要台湾入联的这个声音。我还是要比较这样说，马英九他真的就是太可恶了